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刚才那一段有点长哦，然后导师写的也很这一个怎么讲，这一个虚无缥缈哦。他主要要说明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身表跟语表哦，它依据的是什么啊？身嘛，对嘛哈？所以对于这一个表权的这样的一个法，这个这样的一个情，这一些道理或是内涵啊，有人认为它是色法，就是它的类别。先说明它是哪一种，是心法、心所法啊，或者是色法啊？导师说它是综合的，对吗？哈，它不是只是一种纯色法的哈。再就是。它的类别讲完之后，在身语之间呢，语表在这个教法的这个流传当中，它又更重要，对吗？身体的这一种行为啊，活动，它能够表达的这一个道理有限，对不对？哦，所以这个语言是一个重要的哦。那这个语言，它有几种形式，对不对？有那个歌颂的啦，啊，音韵的啊，还有那一种，这个没有音韵的啊。那导师有讲到，那种太复杂音韵是被禁止的啊，但是能够适度的啊，那是可以的啊。就是这种语言的这种语表，又有这种有音韵的那一种形式的啊。除了这种。音韵形式，这跟后面的佛教音乐也有关系了啊。好，除了这一种声音的形式呢，导师认为它还有一个更延伸的形式，什么？雕刻，对吗？啊，或其实它是声，就是在综合声表跟语表了啦。啊，就回到两个的一种，就是能够表达的啊，这个佛的这一个道理的。又有其他延伸的形式，什么雕刻、图画、建筑、文字，对不对？哦，懂意思了。哦，所以语言讲完之后，再综合这个声语的一种传达呢的，再进一步的延伸形式，就是有这一些。哦，这里面哪个特别重要？文字，对不对？哦，所以大家看到那个脉络嘛。哦，所以刚刚先让大家进入一种虚无缥缈的一个境界之后，再豁然开朗。你就看到导师的这个文字，你会抓不到好像有什么脉络，其实是有的啊。再稍微解释一下，就看出来，对吗？哈，好，好，所以这个文字啊，就是这个语。身表语表在更延伸出来的，对吗？哦，的一个形式。其实文字比较是语表了，哦，特别主要是语表的一个 的延伸、哦，好，所以它有重要的功能。所以我们现在看能够看到都是文字，对吗？哦，好，那接着导师说，这个文字世尊时代虽已有书写传有抄录经文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情况哦，传说了哦，但至少当时并没有用这一个书写的文字来表权佛法，作为弘扬佛法的工具，就是不流行，可以吗？哦，传说有。其实印度的书写很早就有了，但在宗教界呢，因为它是一种神圣的，你写在纸或者写在树皮上面，很容易被人家乱丢啊，有一种亵渎的那一种啊的一种情况，对吗？然后就不恭敬，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保存在传送的，好，没有写成文字啊。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些寄送背诵的这一些法师，因为战乱嘛，那时候这个朝代更替战乱， 他们也这个流离失所哈，记忆力会变差啊，大家发现说，哎呦，怎么背一背会漏哈，赶快把它写出来吧，哈，叫他背，然后开始写这样，等他精神好，背然后写出来，所以才开始用这个文字来记录啊。好。好，所以就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虽然有文字，但是并不是一种主要的啊，或是流行的这一种工具啊。所以佛经中所说的文字呢，啊，意思就是说佛经好像有讲到文字这两个字，但是导致说它的意思是语言，啊，不是书写的啊。好，这些间接的表全物。以形色为主，所以他所以能表达情意与思想，是经过人类意识的陶冶啊，大家约定俗成了，可以吗？啊，大家有共识，就是这样表达，就是大家一看就会有共通的理解啊。好，所以否则就没有所谓的表全，文字就不成为其。文字的这个教导可以吗？有言教嘛，身教还有文教，我们这边是文教基金会，不是不一样，文是文化，文化跟教育。好好，最后讲那么多，当然要下一个结论，好像又有一点跳痛，我们来看老师的依正觉者来看事事物物的实相，一切都明白呈现在我们眼前啊，只是我们不能体认它啊。语言文字的教法是，也就是刚刚所讲这些东西，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啊，就是要来表示觉悟者他觉悟到什么，可以吗？啊，然后引导人去体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刚刚讲那么多。这些文字来语言身教啊，他要表现的就是这个东西内涵啊，佛所体悟到的这个道理啊，透过语言文字去引导我们，也能够体悟到这个道理啊。好，佛法要在自己以及一切中去体认，不能老在虚空虚的名句文身中过活。也就是这些文字呢，要落实在这一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因为它就是要引导我们去体悟嘛，对不对啊？这体悟不只是文字，是要透过身心的一个实践去体会的，听得懂吗？啊，你光文字你体会不出。这一个完整的内涵，你必须要透过生活的，哦，的一个实践跟经验，你才会体验出来。哦，好像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嘛，无着菩萨他是修弥勒法门，对吗？为士的，所以一直他想要见弥勒菩萨啊，哦，修半天，他也很认真，就是弥勒菩萨就是没有现前，他。就修修就想放弃了，下山之后看到一只那个狗啊，全身都是烂肠，你听过吗？啊，就他就觉得很可怜，生起那个悲心，就去帮他把那些脓血把它吸出来啊。正当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弥勒菩萨出现了啊，因为他的悲心跟弥勒相应，弥勒菩萨就出现，懂意思吗？啊。因为不看文字，你那个悲心没办法那么样的一种强而有力啊，一定是看到众生的苦难，你要去帮助他，那个悲心才会强啊，或是跟弥勒菩萨的悲心可以一致相应，那菩萨自然就现前了啊，懂意思吗？所以你要看到什么，或是要体验到什么。那你就是要去跟他的这个功德特性一样的这个身心的一个状态， 那你就会有所谓的感应道交了，你求它不会出现的。当我们身心跟这个佛菩萨一致的时候，那他就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了，你看到他也没有用，对吗？只是开心而已嘛，你看到他要问他说什么法门要怎么修，还要记得赶快问，要不你看到他也没用啊，又跟看图画没差嘛，对吗？只是比可能更庄严这样，图画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完美，懂意思了。所以这个这边导师要说明，就是刚才讲那些文字它很重要，就是要引导我们去体会它，这体会它是不能只是读它而已，体会它还要落实在生活的实践当中去体现它，然后这个才能够去体认到这个人生的实相，很重要。这个叫什么？行解行并重，知行合一，很好。好，再来就是第二节讲这个教典了，好，好，前面我们讲过嘛，世尊时代的佛法有法与彼奈也，这个后面有个破折号，他要表达什么？大家知道吗？彼奈也就是律，破折号就是补充说明，他有时候是整句话，有时候是前面那个词，所以大家要去判断，法跟律嘛，法是辗转传送的，律是半月半月诵说的。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形式就是波罗提木叉戒经，我们到现在都还保留这一个古字，我们半月半月都要诵戒，你们可能有些人受菩萨戒也有半月半月自己聚在一起，有吗？一个月，一个月是，出家是半月半月，半月半月。那我们是很重视的，就是那天尽量不要排其他活动，有活动尽量排开来，真的有活动也要尽量赶回来，是我们对这一个古制的一个尊重，好，好，那再来，为了诵习的便利，用当时流行名为修多罗的短文体，就是散文了，如从内容说，即法与律，好，那这边导师要表达什么呢？就是，这个教典呢，就是有法跟律这两大类，对不对？那又有时候又有细分，又有修多罗，对不对？听过吗？其业有没有记说记诵，对吗？什么九分教十二分教本身啊，这也是一种不同的内涵，或是文体，对。所以修多罗它是一种比较句子比较短的散文啊，应该这么说，散文啊。那这个是形式了啊，形式文体的形，那内容就是法与律啊。好，那后面有一句引文，就是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不违法相的佛法啊，起初是如此的啊，也就是这些教法呢，在这句里面有修多罗，对不对？短的经文啊，还有毗尼，对不对啊？还有法相，就是佛法就是这一些内容，修多罗、毗尼跟法相，都不能相违，对吗？相违就是跟他不一样，经这么教你不能跟他做的不一样，懂意思吗？律这么讲你不能 做的跟他不一样，不悦，不违法相，不违法相，不违法相可能有不同的一个解说了，好，好，我们再往下看，再就是讲到这个第一次结集，第一次结集，结集听得懂吗？哎，这是结集还是集结啊？我们一般都讲结集啊，结集，这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开会，然后审定这一个世尊留下来的这一些法跟毗奈耶啊，可以吗？结集叫做合诵了。就是当时呢，阿难送出经，好，送完之后说：“哎，大家说这刚刚念的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哈，确定下来，合诵。妹妹那时候都还在都是传诵的哦，很厉害，传诵还可以编辑次序在头脑里面啊。印度人的头脑真的是好啊。”好，所以这个结集呢，就是圣典的编辑了。那它有一个特意义，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一个人送出，大家共同审定这样子。好，世尊灭后的第一个夏天，尊者摩诃迦摄发起王舍城外的七夜言。在王舍城外的七夜岩召开结集圣典大会，大家有去过吗？你们没有去过印度哈？啊，那导游都说这不可能站500个人，因为地方很小。不晓得地貌有没有变过？他说这个地方那么小，他说要挤500个人有点困难，导游都这么说哈。我们就听这样。不过有时候他就是一个数字，很多人的一个概念。好，那结集的方式，结集圣典方式是推出精通法律的圣者，就推派一个，选出一个，送出法与律。那他送出来之后，大家就说有没有问题啊？若有人说我听的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再来，再去审定，说那应该怎么样才对，这样子，共同审定，然后加以编辑，所以还有编辑哦，编辑次序，对，好，那再来，老师说，原始结集圣典分为经与律，那时候都还没有文字哦，都还在背诵的一个形式啊。即义理与戒行，义理就是定慧的修持主要的内涵啊，尽于现存的阿含经跟戒经啊，与这一个杂拔曲啊，这是律藏里面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律最早的一个部分啊，最原始的啊，因为它后来又有一些发展跟修订嘛，对吗？懂意思吗？啊，就是世尊留下这个戒法啊，就是它最早有一个形式啊，保存在现存律典的某一个部分啊，律典有好几个篇章，某个地篇章，导师认为是最古老，是第一次结集所留下来的啊，那后来还会慢慢扩充，变成现在的一个形式啊，很多章、很多节啊，很多不同的内容啊。好，这个大家知道就好，因为大家没有要研究，就只知道说有最早的一个部分啊。好，那第四节集就是为了要让世尊的教法能够有一个收集嘛，对吗？收集，然后大家能够依着来修行。再来 又有第二次的劫集啊，佛灭百年，刚是第一个夏天嘛，对吗？第一年夏天，百年之后，佛教的东西方，印度啊，东方是一个学风，西方又是一个学风，可以吗？西方比较保守，东方好像比较是商业化，所以那时候就有人托钵拿钱，因为工业谁给你食物啊？给钱比较方便嘛，对吗？那西方的法师来说，你规定不能拿钱，你们可以拿钱了，就责备东方的这一些住家法师。那东方住家法师，你懂什么？就把他赶走。是我们这边是都市式啊，工业化的都市啊，谁煮饭托钵啊？大家都在做生意啊，你托钵托不到东西，拿钱比较快这样子。就是他当时有遇到一些困难呐，倒不是他们故意的啦，因为两边的那一个社会发达的形式不一样啊，好，就为了这件事情，就大家又开会说到底能不能拿钱？早期是不能的啦，就是你要嘛，就是需要的你就请这个居士啊来护持这样子。不要拿钱会贪，懂意思吗？因为这个也都是当时沙门的苦行者的一个生活形式，你如果不这么做会被人家看不起，我会就觉得你好像不够严格严谨。好，那为了戒行的见地不同，在毗舍里召开第二次的戒集，但是第二次就是为了戒律的问题，同时既然大家聚在一起，再把这一百年所这个听到的这些教法再整理一遍，懂意思吗？所以这当中又传出各地又收集了一些新的这些典籍嘛，大家又在编辑在整理啊。好，所以第二次结集经典以阿含经修多罗相应为本，然后再加入佛及弟子的一言警行，更为通俗的编辑，就是里面又有一些通俗的一个内容。好，以经文的长短呢，分为中部、长部、增一法，那增一法又编辑为增一部。这三部加上原有的相应教，总名为四部阿含。这边看得懂吗？稍微解释一下，也就是第二次结集已经有四阿含的内容。第一次结集有什么？杂阿含，对不对？然后第二次结集呢，就多了中阿含、长阿含跟增一阿含。好，那导师为什么知道？因为在《瑜伽师地论》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即彼相应教，复以余相处中而说，名为中阿吉摩。阿吉摩就是中阿含了。然后呢，长阿含、增一阿含。”所以以相应教为核心，然后有比较长、中等长度、更长的增一法。什么叫增一法？大家知道它？对，就是比如说有一法啊，就是什么？有二法，一 A 跟 B， 有三法啊 ，A、B、C 这样子，同意思吗？不懂。就是说，它的这个编辑就是。一法的再一类，二法的啊，对，就是很多教授他都讲到有二法嘛，那有很多教授会讲到三类法的，就是 三类法它就编辑在一起，四类法就编辑在一起。比如 佛法有五根五力嘛，那它就会变在五法那边，可以吗？就是有五相的那一种教学，就是因为佛法里面有时候在讲法术，某一个教导它会有几个，八正道就是八法，对吗？好，所以第二次结集就有四阿含，第一次结集是杂阿含，对吗？那律呢？律戒经已经有分别解说，就是戒经有戒经的解释了啦。戒经是条文嘛，对吗？那条文什么意义呢？要解说的。好，那刚刚第一次结集有这个杂八曲，对不对？上座部名为摩达里迦，这就是律最早的一个内涵的一个内容。那律师们后来依它的内容分为七法八法，有的把它分作小品大品，剩余的杂碎部分分为杂事，后又有分出别编，也就是在第二次结集又做了一些这个分类了，这一个类别的一个分类。好，那这个大家大概知道就好，反正律里面因为你们不能看，好，这是出家法师看的啦。总之它的这一个结构啊，或是内容有发展过，现在就是会看到这些七法八法，有的分大品小品等等。那说一切有部它又分为杂事，有这一些篇章应该。好，戒律的改组更章大体上与经法采取同一形式。好，那 主要就是要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一个编辑了，可以吗？有系统的一个编辑。好，那这样的经律呢就成为佛教界共同信任的一个圣典典籍。好，再来导师说分别思考而成立的论点当时可能还没有了，因为传说中当时佛陀时代有论了，那导师觉得应该这只是传说而已，或许还没有，但是师之传授中可以有舍利弗的阿毗昙，摩诃迦瞻言的昆勒，但这也是彼此不能完全同意，就大家没有共通的一个见解了，就是有些部派有传这个舍利弗阿毗昙，有些部派就没有这个东西，听得懂吗？就大家没有一个共通的的一个见解。那阿毗昙昆勒都是一种论的形式了，这都是出现在古代典籍当中。好，再来这个小节。就是阿术家是就是阿育王了，阿修卡，阿育王时代约公元前268-232，经与律以乐成定典，后来各部派又各自改编，阿育王时代是佛涅百年了，佛灭百年的时候。好，那再来到说西元前一世纪开始有书写 文字的记录，那这是佛教的初期圣典啊。所以书写的这个佛典呢，到公元前一世纪才开始，那这个时候也是大乘佛教开始蓬勃发展的一个年代了啊。好。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初期圣典，所以经过了两次编辑嘛，对不对？哦，然后到了阿育王时代，已经成为这个比较固定形式的一个传颂的圣典，对不对？哦，那公元一世纪才变成文字书，所以这一段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了，啊，对吗？啊，哦，就是经过两次的结集，然后这个形成比较固定的一个形式，对不对？啊，哦，然后再变成文字，啊，哦，公元前一世纪。好，那接着下来啊，讲到这个第二期的圣典啊，第二期的圣典就是第二节集，可以吗？啊，好，这边导师说，佛教的发展呢，引起了学派的分化，第二节集以后。东西方日渐对立，东方系成为大众部，西方系成为上座部，就是这边在讲这个学派的分化了，因为戒律见解的不同，就分成两大阵营，它不是帮派，因为以前有人啊，学佛教里面也有帮派部派，不是学派，就是大家就是自成一个体系，诵的经律不一样，会有一些不同，好，所以有大众部、上座部，大众部在东方，然后向东沿海向南发展，上座部在西方，它又分为二指分别说，还有说一切有，那分别说向西南发展，后来又分成四部，这个大家知道就好，就是一直分一直分了，流行在印度本土有三个部派，分别说的它后来分成四个嘛，三个在印度本土，那一个在锡兰岛，就是现在的南传的这一支，可以吗？好，那流行在印度本土的三个，在分别说部再分出来的三个，也就是化地部、法藏部、荧光部呢，与大众部的关系很，因为他们化区有重叠了，所以很多的这一个思想都一致的，可以吗？所以关系很深，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意见是一致的，一些看法。那说一切有与这个居舍弥地方的独子比丘，这边的独子比丘成立独子部，流行于印度的中部跟西方，还有从摩托罗，这个都要看地图了，在向西北发展成为说一切有部，所以大众部上座分别说独子说一切有，这四大派是佛教部派的大纲，就是最初有这四个大的派别。好，那上座部的三大系呢，推众舍利弗的阿毗昙，尤其是说一切有部，一切有部从佛灭三百年起 做发智论，就是迦旃延尼子他造了一部论叫发智论。那后面又有大量的论师也造论，所以有大量的论点。然后迦摄迦利舍迦王时代还有略后造大毗婆沙论，完成碎切有部的严密理论，这个是阿毗达摩。好，那大众部呢，大众部还有这个分别说呢，也有论点，但是集成四阿含的作风，依据旧说加上新的成分，也就是他们没有不流行造论了，主要就是在旧有的这样的一个教典当中再添加一些他们听到上体会到的这一些内容。好，起初在四阿含外别立第五部杂藏，后来杂藏是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为杂藏。这是分别功德论里面讲到的。好，那在杂藏这一部分呢，收录有这个菩萨的本身就是过去生的故事，还有佛弟子的传记，或者他过去生的事迹了，有的连咒术也收集，反正就是除了四阿含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别的这些典籍，收录在杂藏。好，本来大众部所推重的真阿含经，分别说部推重的长阿含经，有透露大圣的思想，所以从他们所编辑的杂藏中孕育出大圣思想，终于有了空相应大圣经的编辑。我在讲从声闻早期佛教的教典怎么样再衍生出大乘佛教的教典，还是从这个四阿含里面再衍生出来，可以吗？它并不是离开阿含另外的一个教说。好，还有一个杂藏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初期大圣经的代表作如《般若经》，我们习惯念般若了，但是你去外面听学者在念，他们都念般若，是吗？有念般若的。好，《般若经》的小品、大品听过吗？小品《般若经》。在大正藏有时候大品它是俗名了，它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汉地称为大品，就是大智度论注释的那个版本，大品。好，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华严经那么大，有一些是后期的，那入法界品很早，可以吗？大家听过入法界品了，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四十华严听过吗？四十华严就只有入法界品一品，它没有其他品，就是入法界品，四十卷很长。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还有持世经、思义经等。好，大圣经小圣论是佛教分化中产生的教典，也是大圣小圣的分宗。大圣佛教着重贯通直觉，重在赞扬佛陀的行果，小圣佛教注重精密思辨，重在 生死解脱的事理。好，小圣论渊源于世尊的言教，大圣经却从世尊的本身本性窥探佛陀的精神，所以他有一些演绎了啦，不是那么具体，但是佛弟子看到这一些内容，他内心觉得应该世尊要表达这一些道理。大圣是艺术化，小圣是科学化。好，大圣经富有佛教传统实践精神，小圣论不免流于枯燥繁琐，但论点保存作者名字题材与经律不同，这比大圣经的适应世俗题为佛说是经本与义说不分，也自有它的长处。两者一是菩提道中心的，一是解脱道中心，大圣经是菩提道中心，小圣论是解脱道中心，一众缘起即灭，大圣经众缘起即灭，一众缘起的生灭。从世尊的本教看，各得佛法一体，这是第二期的教典。好，所以第一期的教典是什么？啊，一直到这一个四阿含，对不对？哦，第二次结集完成，对吗？哦，那第二期圣典就是阿毗达摩，对吗？还有大圣经，对吗？哦，好，所以这边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这边再做一个归纳。导师讲了很多内容，第一期就是四阿含跟律，对不对？第二期就是论大圣经，那他们有不同的特点，一个重这一个怎么讲实践，一个重这一个事理的分析，对吗？好，刚才讲到一个众缘起的极灭，极灭是什么概念呢？极灭就是不生不灭，可以吗？哦，就是涅槃，对对。哦，一种缘起的生命就是现象，现象界，懂意思吗？哦，那各得佛法一体，因为极灭不是一般人的经验，是要去体悟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境界嘛，他要透过生灭的一个观照来破除执着，懂意思吗？但是你太过于重视生灭，你又会忽略你应该要去体验到极灭，听得懂吗？因为你太着重在事相上现象界的一个说明，那我知道这些现象生灭无常要干嘛？要破执着，要体悟到那个极灭，懂意思吗？原本它是一个是因嘛，你要观生灭来证极灭。那你分开来的时候，你专讲极灭，会便于流于那一种空泛。你怎么做，对不对？那你着重在生灭这个现象的一个事物的说明，你又忘记你知道这生命要做什么，你是为了要去这个破除执着，要体悟到这个极灭，听得懂吗？极灭就是涅槃的极境，一般讲不生不灭。好，所以导师说各得佛法的一体，这是第二期的，这样就是小圣论大圣经。好，这样都可以明白了啦。好，因为我们有些法友要准时搭火车，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哈。好，就没办法问答，我们下一次啊把问题记下来。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